弟兄姊妹平安，我的声音麦克风出来吗？可以吗？非常感谢刚才领诗的姊妹跳了这首歌，就是祷告，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啊，真是他做的见证，实在是非常宝贵啊。大家记得上次两个月前我来到你们当中讲那个题目，有没有人记得？叫得胜的侍奉，有没有？那么当中讲到一个要不住的祷告，就会带来得胜的侍奉。那我上次好像跟你们讲啊，我还要讲这个不住的祷告。那么所以今天我讲这个题目，我讲这个题目叫祷告以长进，真正的这个题目叫祷告以灵命的长进。那么在这个年终啊的时候，感恩节的期间，我们有很多事情回想过去一年，我们要感恩啊。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思想一下，究竟过去一年我们的灵命有没有长进呢？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除了讲这个信息，也分享一点个人的感恩很见证啊。那么所以我想我记得上一次在讲到完了以后，还呼召如果弟兄姊妹在以后三个月里面对祷告操练有兴趣的话，每天祷告半个小时，请你举起手来。后来冯牧师把名单交给我，然后一共收集有九位，我也为你们祷告。我盼望我讲完道以后，我很想见见这些弟兄姊妹，跟你们了解你们一下过去两个月这祷告生活怎么样啊。我也盼望从你们身上学祷告，实在不容易的啊。祷告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要有好的祷告生活实在不容易，但是祷告是非常的重要。我今天就要讲这个题目，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你爱到我们一个地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也长远活着，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我们是何许人也？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深信知道一件事情，主啊，不但是我们今天得着这个救恩，你也还让我们正是在灵里面要长进，就好像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的祷告，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你，让我们认识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的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你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哦，主，今天我们在这里真是彼此代祷，我们盼望真是我们的灵命有长进，我们对你有真正的认识。主啊，我们更渴望属灵生命更加的丰盛，能够讨你的喜悦。求你祝福今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领受你的恩典。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凭着信心你在我们当中说话，让你的旨意成全。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 弟兄姊妹，在那个圣经啊，讲保罗书信里面有两卷书哈，讲到祷告跟灵命长进，一卷就是以弗所书，另外一卷哥罗西书，讲得非常详细清楚。我今天就用哥罗西书几节圣经来讲这个题目，我们一起来读。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叫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 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以和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写信给哥罗西的信徒。我们知道哥罗西信徒里面呢，有一些异端搅扰他们，所以保罗就写信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这是说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啊，不要给人用这些花言巧语迷惑他们。那么根据这个圣经学者的研究，就是当时有一些异端那么就是不照着基督，那叫做人间的遗传世上的理学，就把他们的信仰从这个纯正的道理呢挪开了所以保罗呢，就是除了把这个真理讲清楚以外，而且呢为他们不住的祷告，让他们真正的能够认识是神的旨意让他怎么样那个行事为人。那么这几节圣经里面，你假如看了以后，一个总结就是祷告以灵命长进。我现在花一点时间来了解，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究竟保罗这段的话里面，这段的祷告里面，祷告跟灵命长进怎么样连在一起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好，那么这里呢是祷告的目的祷告的目的就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就是很清楚的讲在这边假如我们学习过简单的释经学，这里有一个如何，还有一个为何。那么如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保罗讲到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哇，保罗真的是厉害。我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吗，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不敢讲哇，神那么伟大，连保罗讲在罗马书十一章的讲，身在神丰富的智慧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做过他的谋士吗？我们真的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吗？我看不可能，因为神太伟大了。但是保罗这里为什么讲，我个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目标，你要祈求越多越知道神的旨意越好，我相信是朝着这个方向，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具体如何呢？保罗这里有个秘诀他说在一切的属灵智慧悟性上，那这个呢是有个方法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说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我们来看看今天你要了解神的旨意吗？哇，我觉得这段圣经你紧紧的抓住，我告诉你，就寻求神的旨意。刚才姐妹领唱的时候，主啊，我恳求，不要把我丢弃。目的在哪里呢？目的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怎么样？你现在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吗？你一年以后、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吗？这个是你最关心的。因为将来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世间的情欲都要过去，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乃是永远长存。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在你身上，你觉得重要吗？我觉得我们都说是的。假如我们负了神的旨意，我告诉你，将来在基督耶稣门前审判台前，你有没有遵行我神的旨意呢？我们要校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那这些圣经保罗讲得很清楚，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呢？他说属灵的智慧和属灵的悟性。那弟兄姊妹，这里呢属灵的智慧和属灵的悟性还不够，还要加上神的灵，那这三样加起来的话，你就可以知道神的旨意。那第一，我们讲到什么叫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就是神的话语，整本圣经就是属灵的智慧。阿们。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那你就知道，就是说这个就是属灵的智慧。因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上帝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教生督责指人贵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意义的，叫一切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今天的所有的生活准则都是在圣经里面，所以你对圣经要非常的熟悉。还有呢，诗篇更加画龙点睛的讲出一句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旨意用来做什么呢？你要前面的路怎么走，你脚前的灯是近处的，路上的光是远处的。不管近处不管远处，你都需要神的话，神的话带出神的旨意。另外呢，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悟性我翻译成为呢属灵的洞见啊，属灵的洞见可以说属灵的亮光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啊。那么这个属灵的亮光呢是从神来的。那弟兄姊妹，今天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有些人呢特别能够了解有属灵的洞见呢？啊，看见神的亮光呢？那这个神的亮光呢，我把它划分不是包含在圣经里面，是在生活，圣经没有提到的。比如说你的孩子将来要结婚找对象，圣经没有讲，哎，有三个男朋友 ABC A 是上帝的，在圣经里没有讲到啊，对不对？也许工作 B 就不是 C 也不是，然后工作也是 ABC 三份给你 offer， 那你究竟哪一份工作是神的神给你的旨意？这个时候你就有属灵的洞见。那你常常听弟兄姊妹做见证，哎呀，神让我知道我要选择这份工作，那这个是属灵的洞见。弟兄姊妹，究竟我们今天是否呢很难抓摸到属灵的洞见呢？我个人感觉答案不是，在乎你我的态度。因为箴言书三章五节到六节那里讲到，是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一个王，他讲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一切的事上不可依靠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这样子怎么样，上帝怎么样就必定怎么样啊？下面那句话不会讲必定指引你的路，明白？上帝一定会指引你的路，但是有个前提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当然你有你的聪明，你去分析，但是你把所有的智慧都归在神的身上。神啊，我这样看法是不是一定对呢？不一定对的，在人看来是对的，但是神不一定的。所以你一定要仰望上帝，常常在生活上任何的事情呢，你有个心态，哎呀，你要尊主为大，这样子的话上帝必定指引你的路，必定指引你的路，就是说一定让你了解神的旨意，让你有属灵的一个洞见。那我举一个例子了，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节，保罗跟希拉保罗跟布道的团队里面跑到今天的那个土耳其那个有个城叫特罗亚，他们在那边呢晚上保罗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是梦见有个马其顿人告诉保罗说，保罗你过来帮助我们，不要在亚细亚那边了啊。保罗醒了以后，圣经怎么描写？圣经就是描写说他们就确认这个神的旨意，他们从小亚细亚就跑到欧洲腓立比，在那边传福音，建立了第一个教会。那弟兄姊妹，中文翻译的不够肯定，中文翻译就是说我们要过去以为神呢去那边叫我们去传福音，但是真正的原文英文是说要他是已经确定神引导我们到前面的道路。我个人读这段圣经就是这个属灵的洞见，保罗很确实的，这个就是神的引导。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小亚细亚传道的时候，圣灵有两次禁止不准他们在那边传道，一次在亚细亚，另外一次在腓推尼，就是土耳其的北部，耶稣的灵不许可他们在那边传福音。后来他跑到特罗亚，在特罗亚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 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连起来，这个一定是神的带领，没有错的。果然他去到腓立比就建立了第一个教会。那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很清楚的两条路，一条圣经，另外一条呢，就是在你的环境里面，上帝对你说，给你有属灵的洞见，但是你怎么样能够从圣经，还要从生活上，就是环境上知道神的旨意？我觉得下面那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那里讲到，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情。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祷告的重要在这里。保罗说，我要不住的为你祷告，让你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没有讲到说，我不需要为你们祷告，你们好好读经，你们好好的观察环境就够了。不是，这里有个秘诀的，你祷告。为什么呢？祷告以后呢，圣灵让你呢真的是很明白神的话语，这个话语是不是对你讲，这个环境是不是对你讲。你们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圣经的真的是，因为圣经也要启示，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哎呀，我现在不能够跟你讲太多的话，你们都不明白，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哎呀，神的灵啊，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不懂，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光照的时候，哇，我们就看见有亮光，特别是传道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保罗这里讲不住的为他们祷告，保罗这里讲就是说，他们本身呢已经把福音传开，结出果子还不够，我要不住的为你们祷告，自从听见的意思就不住为你们祷告，让你们在一切的属灵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呢就非常的清楚，在这里我们看见，好，你明白神的旨意以后要怎么样呢？就是说我刚才这里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圣灵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和属灵的洞见能够晓得神的旨意。所以呢，你怎么样圣灵常常在你心中工作？你要常常祷告，更新亲近，这个秘诀就在这里。好，下面呢，好叫你们凡事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个凡事蒙他喜悦，这个叫为何了？这个叫就是目的，你明白神的旨意，目的为了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为了讨他的喜悦，讨他的喜悦，然后呢对得起主，就是灵里有长进，上帝非常欢喜，非常快乐。那然后保罗讲到四方面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不要读英文，就是读中文。来，第一个，来，在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得以各样在力上加力，又感谢父神，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讨神的旨意喜悦，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当然明白神的旨意的范围非常广，但是呢保罗在这里画龙点睛这四方面，你们就是说就知道遵行神的旨意能够讨神的喜悦。第一个结果子，第二个渐渐的多知道神，第三个让在各样的事情上力上加力，还有呢常常感谢父神。为什么这四样呢？你假如看原文的圣经或者英文都很清楚的，有四个分词，这个四个分词叫形容凡事讨他的喜悦，然后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四个分词。第一个就是结果子 bearing fruit， 英文看得很清楚。第二个 growing， 渐渐的增长，在哪方面增长呢？在认识神方面。第三样呢，有力量 being strengthened 啊，就是说做每样事情都有力量。第四样呢，就是说常常感谢神啊。所以呢，我把这四方面呢，用四个词呢来讲出来，我们一起来读。来，第一个呢，结果累累。多知道神， 另上加力，常感夫人。弟兄姊妹，你过去一年，你思想一下，你究竟有没有常常为主结果子？你究竟有没有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你有没有在各样的侍奉上、生活上经历神的能力？那你有没有常常带着感恩赞美的心？你假如有这四样，你就是能够在属灵上有长进，为你感谢神。那我们来稍微看一看这四方面究竟保罗所讲的结果累累，多知道神，立上加力，常感父恩是什么意思啊？第一样，那么结果子，在一切事上结果子，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讲。三种果子，第一种就是仁义的果子，第二种就是这个得救的果子，第三种就是圣灵的果子。仁义的果子，你看上下文的时候，保罗这里提到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呢要把钱财捐给那些教会中的穷人信徒，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又很艰难，因为饥荒，所以保罗到处呢发起这个募捐的运动，他们呢把款项就收起来。弟兄姊妹，这个今天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讲得很远，你们教会当中一定有一些很穷苦的人，生活有需要有帮助的，钱财物质方面，我们有没有帮助他们？有帮助他，就为主做结仁义的果子。第二段保罗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对罗马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他要代言信耶稣。你有没有代言信耶稣？有，上帝说这个果子是你所结的。还有你身上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你这个果子是单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的生活、属灵的生命，这些特质有没有增加？所以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不只是一方面，很多方面。有，我们的灵命就有长进。第二，渐渐多知道神。啊，知道，多知道神，神是那么样的伟大。这个知道神，这个范围实在很广，包括就是说在理智上的一个知道啊，我们认识神的属性啊，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啊。那么都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去追求。但是保罗在书这里所讲的，不只是在头脑里面，有一些事情你不但只是在理智上知道，你要在经历上多知道神。因为在经历上多知道神呢，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固，你对神的认识更加的密切。那我举几个例子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大家都很熟的，这里说创世纪28章16节，雅各醒了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这样子，雅各因为凭着他的诡诈手段把长子的名分骗了，所以哥哥非常生气要追杀他。他爸爸妈妈说，哎，这样不行，你一定被杀，我差遣你去舅舅那边，舅舅是在哈兰。然后呢，于是呢这个雅各就听他的话，从别斯巴到哈兰，在路上呢，在旷野里面，他有天晚上睡着了，睡着了以后他看见一个天梯，天使呢上去下来，耶和华在梯的中间对他讲话，要祝福他。他醒了以后吓得半死，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怎然不知道。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假如你是雅各，你对神的真实存在认识有没有增加？有没有？我不敢讲了，有没有啊？啊，有啦，对不对？你正在这里啊，难道以前的不知道在这里呢？我觉得他以前都知道，你怎么知道他知道？因为他的父亲常常给他这个家庭灵修啊。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还是我也信上帝，上帝是无所不在。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教义呢，在雅各的头脑里面他都知道，但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那么现在 哇，上帝怎能在这里？这个对他来讲法有多大的进步啊！所以你看见呢，后来他就开始在那边敬拜神，那个名字叫做珀特利，他向神许愿说，我所得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你。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他经历过神。有一位姐妹，我前一段一直在一个教会讲道，哎呀，讲完道了以后，有个姐妹在拼命说，奉献上在哪里啊？我要奉献给上帝。然后他这个教会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不必奉献，因为你的奉献真理都还不清楚，刚刚信耶稣。他说，我不能不奉献，上帝是一位又正又活的上帝。原来是一个新移民，哇，先生也没有工作，然后还有孩子刚刚出生，很艰难。一祷告信了耶稣，上帝让他给他安排样样都好，又有工作，所以他上帝真是听祷告。上帝不是说头脑里面说上帝是听祷告，那是他的经历听祷告。阿们。那这样子他对上帝的信心有没有增加？有啦，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在经历上要知道上帝。那第二个例证就是说，这是耶稣在所行的头一件神事，是在加利利迦南上显出他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哎，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福音第二章，门徒在第一章已经跟从耶稣了，难道这些门徒没有信耶稣吗？你说有没有信耶稣啊？啊，有没有？不敢讲啊，啊，有。但是现在为什么作者又写他的门徒就信了他？难道以前的信是假信吗？我相信不是假信，乃是这里讲到他信了他，他信心得以坚固。为什么在第一章里面，使得这个施洗约翰带着他的门徒看见耶稣行走，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哇，他的门徒一听见，就马上离开他原来的师父，跑去跟耶稣了。跟耶稣住了一天，然后呢，这些门徒赶快去找这些亲人，安德烈找哥哥彼得来，哎，我们遇见弥赛亚，他们有没有信耶稣啊？有没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啊，没有信耶稣怎么去向人家传福音呢？有，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弥赛亚行过神迹，使水变为酒，显出他的荣耀。哇，我们所跟从的主，他真是个弥赛亚，一点都不假。Amen。 你在信仰上，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你在经历上，你假如经历了以后，我告诉你，你对上帝的关系密切、信靠的程度牢，非常牢固，不可破裂。今天许多青少年呢、啊。孩子们，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们呢、啊，哈，正是在信仰上，一中学毕业了以后，进了大学，有很多学生都离开教会，对上帝不信。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对上帝的经历太少。假如对上帝的经历非常强的话，他不会的。真的是这样子，我的孩子，他们十分具奉献。为什么呢？他经历过十分之奉献上帝的祝福，所以这次就是说经历过许多神迹奇事，他就不太容易离开上帝，因为他在上帝的认识当中，认识上帝不只是头脑认识，他在经历上认识，他不容易偏离正道啊。所以呢，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里面呢，我们会多认识神，在认识神的上 growing。传道人也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可以分享点见证哈。立上加利，得以各样在立上加利，好叫你们欢喜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保罗在这里讲到，当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上，你会感受到上帝加力量给你。越来越多，就好像刚才那位领事的姊妹，她碰见两个姊妹遇到许多的艰难，她不觉得怎么样，觉得很喜乐，因为上帝的能力在她身上。按照人的看法呢，有患难呢，你很难顶得住。广东话说，好难顶啊！ 那你说今天有什么患难？两种患难，一种呢是牧养的患难，这个我是听牧师冯牧师讲的。那你有时候带一个门徒哇，带弟兄姊妹带来带去，糟糕都不长进了，真是患难了。另外一种患难，你传福音的时候呢，外面受逼迫，那这是也是很大的患难。像现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弟兄姊妹受很多的患难。但是保罗说，当你遵行神的旨意啊，你会立上加立，不然如此欢欢喜喜在患难中。为什么？因为保罗非常明白神的旨意，患难上忍耐，忍耐上老练，老练上盼望，盼望不至于受止，因为上帝将圣灵将上帝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遇到患难不必惧怕，因为有我一位爱我们的神，患难里面变成一个祝福。在患难当中，你的人格，你的属灵的品格会成熟，你会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你的信心经过火的试炼，就好像坚持经过火的试炼，仍然难坏，更加的宝贵。不单只在患难的时候，你也会经历神的拯救，甚至上帝不拯救你的话，你一直为上帝受苦，你也会分享基督，为基督所受患难的将来的荣耀。所以保罗是一个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他不只是教导，乃是真真正正的显出来。你看哥罗西书第一章那里讲到说，我现在要在基督补满患难的缺欠，就是为了教会，为了牧养你们。不但如此，保罗在腓立比那里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关进监牢里面，跟希拉两脚上了木狗，是非常痛苦。但是他在患难中唱歌赞美上帝。后来上帝行了一个神迹，因为他的背后很深信一件事情，背后有位爱他的上帝。他今天所受的患难是有个美好的目的。所以立上加立，你假如能够立上加立，你对人有对患难，不管是环境上牧养侍奉上的患难呢，你有力，功力加深了，感谢赞美主，你的灵命长进。最后常感父恩，那弟兄姊妹，保罗斯常常告诉我们说，凡事谢恩，但是保罗在这里这个感恩你会发现很特别。他感谢什么？他在感谢叫我们能够以众圣徒中光明同的基业。你读保罗的书信，或者读彼得，或者读约翰，他们把感恩这个事情呢放得特别大，不是为其他的事情不感恩，但是他特别为我们所得的基业。所得的基业是什么呢？有个解释，就是彼得解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得了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沾污的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就是完备的救恩，将来我们的身体得熟，那这个见到耶稣的真体，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体，整个的这个儿子的名分，这个感恩实在太棒。弟兄姊妹，这里讲什么？当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的心不在地上，你的心是在天上，那个永恒的基业成为你的吸引。我特别引用一节圣经，耶稣所讲的，耶稣差派70个门徒去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回来高兴的不得了，他们 very high， 鬼都服了我们， we have never done such thing， 假如我是门徒我都很 high。 但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又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就耶稣讲到说，地上很多东西都是永暂的，都是短暂的，唯有在天上，你的名记录在天上，那是永永远远，你得的基业不衰残，不朽坏，不沾污。哇，这种的荣耀是你要常常记得。地上鬼服了你，侍奉成功感恩， 得救人感恩，对呀，这个是都要感恩的，但是比起那一个是有短缺。所以我们看见，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灵命的长进。弟兄姊妹好，很清楚，祷告的目的为了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祷告的目的为了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最终的目的为了我们的灵命长进。你们清楚吗？好，现在我们来反思，我过去一年的灵命是长进的吗？你为神有结过果实吗？你多认识神吗？你力量增加吗？你常常为到神所赐给你的属灵福气感恩吗？你去思想，然后你觉得哎呀我可能不够，或者说我想更多的，那么怎么办？保罗这里给我们秘诀，你过去的一年祷告生活如何呢？是不住的祷告吗？弟兄姊妹，祷告是很难的一个功课，但是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保罗的所有的书信一开始就祷告开始，我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神，最后也是祝福，为信徒祝福祷告。这位伟大神的仆人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么这个事情他是跟主耶稣学习的。好，个人的感恩与见证，我不断的挣扎，我究竟要不要分享一点个人的见证。一讲个人的见证呢，就是很容易呢把自己抬举起来，但是我后来想到一节圣经，我还是要讲。他说圣灵呢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你们也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啊，可见的我们所得的见证是从神来的。那么所以跟大家分享啊，弟兄姊妹，大家知道我是今年退休啊，那么按照退休的话，自己应该很 free 的啊，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哎，结果退休没有头三个月，我师母在今天在这里，我把她带来，因为上次的话，哎，你的师母在哪里？他就给我一个回应：你怎么退休了以后比以前更忙？哎呀，我想想，的确是因为呢，每个礼拜往外跑去到处讲道啊，那么。但是呢，我见证说，我呢退休以后，在心思上、脑筋上不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牧养一个教会，你问问冯牧师，什么事情都在脑袋里面。但是我退休以后，这些东西呢，我全部放下。但是呢，我动作很忙，动作很忙呢，到别的地方讲道，人家请我，这很忙。上帝原来预备了三件事情要我做的，就是这件。去狗布道所的侍奉，基督之家祷告训练中心的侍奉，还有在神学院教书的侍奉哈。那么这三件事情呢就够我忙了 OK， 但是我可以有伸缩性哈，看我那个摆上多少时间。我要讲这三件事情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弟兄姊妹，这三件事情我不是自己抓来做的，但是刚才那首诗歌，主啊我恳求，当别人被呼召的时候呢，不要把我忘记。今天有很多人退休了以后呢，哎呀，一退休整个人变了啊。可能传道人都会这样子，但是传道人不应该这样子，因为我常常相信一句话：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传道人没有退休的，都是岗位，那个变换的。同样，弟兄姊妹，你在 professional 里面。你虽然在工作上退休，我相信上帝一定有工作给你做。这问题看我们的态度怎么，你有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有没有祈祷。那今天我就是讲这个 point， 我很快路过就结束了啊。第一个，你看七口布道所的侍奉啊，七口大概也许不知道，你们从这里开车3小时15分钟就到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去年11月呢那个Paradise 这个城市呢就完全毁了，我称为叫 Paradise Lost。 John Milton 写了一首诗歌 Paradise Lost， 我亲自去那边看过。那个 Paradise 到 Chico 呢20分钟，你看嘛，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在那边呢要帮助他们这个团契成立一个教会，希望年底成立基督教第八家。 感谢主。那这个是他们的这些团队啊，我每个月去一次啊，我跟师母去啊。那么感谢神，这里七口的布道所同工，那这里呢是基督六家的同工。我不单只请这个我意向分享，我不单只我们基督之家这个六家，还请了两个别的教会来。将来你们有兴趣的话，也跟我联系，我们一起来帮助他建立一个教会啊。好，那么基督六家呢，有个培训的团队导师，神真的很奇妙。我不是孤军作战，我去了以后呢，后来回到来跟大家分享，哎，我们有一个团队，一个负责教他们圣经，一个负责带他们祷告，都是在五七出来的。这里就是 Chico State University， 那个团契呢是很奇妙，已经成立了十多年了，然后呢做访问学者，做留学生的工作啊，然后呢就是大学里面啊。好，我要讲的能在七口布道所侍奉的原因，就是说借两节圣经，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暂时情愿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教给我的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要做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那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呢，其实很简单，做一个对比，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他是施洗的这个他是这个主的一个先锋，预备他的道路。耶稣本身呢要上十字架，那个见证更加的伟大啊。我为什么把这件圣经告诉各位，当七口2017年我们去到那边短宣的时候呢，一年以后他就向我们伸出一个要求，我们希望六家来帮助我们一年以后成立一个教会，你有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挑战？当时候我还没有退休，我是一个主任牧师，你怎么做这件事情？假如你是我的位置， OK， 我只有一件事情，祷告。我发动整个教会40天禁食祷告，我也发动他们呢40天禁食祷告，你们先祷告。那个团契很有潜力，每一年有四个人受洗，那不简单，就是最近五年。但是呢在那边发展一个教会没有前途，因为根据调查，全国 city 七口只有500个人中国人，那你要成立一个教会多艰难。 Bay Area 的话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对不对？那你成立一个教会呢，一定会有人来，你们教会要上百人啊，是这样，有的发展。所以那个教会根本就算你成立一个教会，正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将来有没有前途，谁传道人会去啊？我成为一个牧师，我怎么带领这个教会？我就上山祷告，上了三次山，上帝就把这段话给我。 Chico 是个旷野的地方，是在施洗约翰，没有什么前途的，将来的面的群呢都归给主耶稣啊。但是他是点着的明灯，仍然为主发光，你要去做。不像 Bay Area 啊， Bay Area 那是好像为耶稣发更大的光。我得到这些圣经了以后，我说去，当然也加上其他的印证，弟兄姊妹很 excited， 那边很 excited，我们的承受。弟兄姊妹，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做这个决定以后，并不表示我今天能够 get involved， 因为呢我那个退休了以后，我要回去香港半年照顾我妈妈，再回来半年，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今天成为他们的所谓 missionary pastor 来引导他们，明白吗？但是因为这句话我要做，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圣灵感动了，神的话语，属灵的智慧。第二，基督之家祷告训练中心的侍奉，5月31号，然后9月9号，在 Scott Valley 上次有两次聚会，每一次将近50人，都是基督家的牧者们在那边祷告3个小时。然后呢六家有个祷告的团队， 这六位弟兄姊妹每个礼拜二在线七点九点到十点钟祷告，来托住这个聚会。我为什么能够承担这个聚会呢？就是这个原因。能在祷告训练中心侍奉的起因是追溯到2015年。祷告是很难的。我曾经跟王永兴牧师谈过一句话，以前我在基督之家做个联合祷告训练中心，每年一次，有一些教会呢到了后来牧师我们不干了啊，那我说好吧就不干了啊。但是神后来感动我说，他们不干你要干。我说神啊，开玩笑，哎，有一些人都不干了我还去干呢。我特别跑去请教王永兴牧师，王永兴牧师说祷告是很难的，真是很难。开布道会容易，开一个培灵大会很多人来，祷告会没有人来的。我不知道你们礼拜三的祷告会有多少人啊？啊，有多少人啊？啊，很多啊，是吧？那为你们感恩的哈、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胆子那么大？就是因为属灵的悟性，不，属灵的悟性。2015年有一个团队从东南亚来，这个团队是企业家，东南亚、中国、香港、台湾，他来到美国，哇，到处巡流来传播，就是说我们企业家要为主发光，再来到我们六家，求六家来帮助他。我说你走错了，六家是个小教会，200多人，你不应该找六家，你找这个生命和联堂、基督五家，他就是上千人的教会。他说我们就不要找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宣教，那你们的教会刚刚好是这样子。那我就告诉他，哦，好，我们帮助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网站，我们教会的网站做得相当好啊。我就介绍他给我们的杰瑞章。第二个事情呢，祷告，我是超祷告。我们教会有两个祷告山，一个祷告山是在纽沃，开车5分钟就到啊。另外一个祷告山 Scott Valley 呢，从这里开车呢去45分钟，要在那边停留3个小时呢，整个礼拜天、礼拜六泡汤。你愿不愿意去祷告？你们需要祷告。他们就犹疑了，那我们能不能够去那个离我那个山呢、又近呢、我说不行，因为你们很 serious， 我不愿意带你们去那个离我那个山，那祷告大概1个小时就解决了，我要你祷告3个小时。后来他说，牧师，我们能不能考虑一下晚上11点钟答应你好不好？我说好。我第一次见面，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有个想法，我说神啊，你真的要我做这个祷告训练中心吗？我求你给我个印证。假如这班同工我从来不认识他，第一次认识他，勉强他们上山，假如他们答应，就是你的旨意，这个是属灵的悟性。 OK， 你可以这样祷告吗？我可以这样祷告吗？你都不出声啊，啊，可不可以啊？可以啊，我这个为了神的国度为什么可以呢？假如他不答应，那我不做也没关系，别人做，你知道吗？我说根本不可能的，开车一个小时来回2个小时，山上3个小时全部泡汤，他们的行程期有十几天。11点钟深夜打电话，牧师，我听你的话上山。因为这样的一个答案呢，我就知道上帝要我做了。好，最后一件事情，在神学院的教书，我上次已经讲过哈，但是我现在呢要讲的一句话，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你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经将当说你的话传给你。上次我讲到说我神学院毕业了啊，那么我在得这个博士论文里面呢，老师就说你的英文是 lousy， 后来我就知道他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的英文是最棒的啊，所以呢啊，我这个没有办法 OK， 但是呢感谢主坚持得胜。后来呢上帝呢就是说很奇妙安排我呢去一个美国神学院教书。神学院教书的话，那我教了以后呢，做了22个video， 英文做的。但是呢你知道吗，去了这个神学院以后，后来中国的神学院、中文神学院在贝尔3个神学院上我教授，哎，你来帮助我们， 其中有位神学有一个神学院说已经帮我定好，我安排你在神学院教书两个学分。哇，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因为 Bay Area 这种环境没有人喜欢来选修来读这个祷告学的。你们喜不喜欢啊？假如我将来教你要不要报名啊？我看都不会的，因为 Bay Area 很重脑筋啊，很 intellectual， 你叫他花时间在祷告，哦，这个是难的。但是弟兄姊妹，我所讲的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胆子那么大，就是神讲的一句话，我已经当说的话传给你。奇怪，我还没有教书，上帝已经把所有教书的内容交给我。哦，原来是这样子，我过去所领受的祷告的 passage 圣经，把它完全做成一个录影带，而不是做成 video 呢来分享。哇，我那个美国的那个老师说很棒，他是教理论，我是教实际，然后呢以后呢我得到他的理论加上我的实际一个 package， 就可以在神学院里面教20个小时祷告学。你看多么奇妙，这是神做的。上帝因为这句话给我，我就勇敢地踏出去，我就尽力神的同在，他的担子不是超过我所能够承担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要尽力神吗？你要灵灵长进吗？你有没有好好读圣经？你有没有好好祷告？当神的话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要踏出去，你踏出去你就说，哦，这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样子呢，你做基督徒才会兴奋，才会 excited， 才会一眼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像保罗到你将来虽然身体衰残也没有关系，你内心一天胜一天。我看见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讲了一句话，神能照着在我们心中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上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他拣选你是有个目的的，要用你。哪个儿子哪个父亲不用自己的儿子呢？这个父亲是不正常，他巴不得抬举他的儿子。我们的主，我们的父神巴不得抬举你使用你。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谢谢你，你是那么样的爱我们，你救了我们，你要用我们在人生当中非常短暂几十年一下子过去。主啊，我们常常害怕走你的道路，我们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们没有勇敢地跟随你。主，你在我们前面走，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你，我们就能够经历你的恩典能力。主，我们的灵命就长进，我们就成为光，成为盐，能够这个社区里面为你做荣耀的见证。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也祝福卑微的孩子，让我们一起来在祈祷的事工上，在操练上学习。这样祷告仰望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见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那一天。 Amen。 请坐。